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SpringX 出品的 The Data Way 播客节目，我是主持人 Veronica 洛梅，
我是 Finn。
上一期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了开源故事当中开源的起源，聊了 Linux， 还了解了一系列的重要人物。那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继续聊开源的故事。那下一步我们聊到可能就是开源和商业的故事了。
对，本期呢我们聊到开源其实是很难避免聊到 Red Hat 这家公司的，因为其实 Red Hat 在整个开源界包括开源商业化这条路上一定是一个先锋者，一定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公司。
是的， Red Hat， 说起 Red Hat， 其实我想到的可能是它的 logo 非常的可爱。
对，就是一个小红帽，而且红帽这个名字也是非常的神奇，就是有点像苹果一样，就是大家听到一次可能就忘不掉了。而且红帽让我们联想到小红帽与大灰狼，想到一个红色的帽子，还非常的真实的感觉。
是的，感觉很亲民。的确它的起源真的也非常的很亲民吧，就是一个喜欢研究 Linux 的大学生，他又是个非常喜欢戴帽子的技术宅，自己鼓捣出了一个 Linux 的版本，叫做 Red Hat Linux。
对，然后呢他发布了 Red Hat Linux 这个版本之后呢，其实慢慢的收到了很多人的反馈，包括喜爱，他也不断的在更新过程中呢就遇到了另外一个人，就叫 Bob Young。
对， Bob Young 据我了解他是一个非常热衷 entrepreneurship 的人，就是他是个连续创业者，他也很成功在创业上，办过几家公司，然后也拿过很高的像融资并购也非常成功，但是可能时运不济，一段时间他就自己创办的公司坚持不下去了，本人也失业了。
他们遇到的时候 ，Bob 他其实当时正在创建一家公司叫 ACC 嘛，他其实是最后的时候有在销售一些 Linux 相关的软件，所以他才正巧遇到了这个Linux Red Hat， 他们两个一拍即合，就变成了一家公司。
对，他们就决定走到一起，一个是开发者，一个是创业者，他们共同创办一家公司去做好开源商业化，去售卖 Red Hat Linux。
对，他们创办之后呢，其实还是采用之前的模式，是卖每一个版本嘛，就是 Red Hat Linux 每发一个版本，他们卖的是盒装的 CD。 当时的互联网其实还不发达，所以大家大部分是没有能力去。
对，就是当时我们想，我们前几年的时候，我们最早的时候是可能使用的是软盘去买一个软件，那个时候互联网没有那么发达，下载不了。
对，是，所以当时其实大家虽然有开源软件，有源代码，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直接使用它的，类似于一大堆的螺丝都没办法。
对，所以当时其实像 Red Hat 当时它的开源商业化模式还是和闭源软件没什么不同，就是我就去卖开源软件。那他有什么成功的秘诀，就是在当时突然可能因为他之后还拿到了比较多的像英特尔一些的融资嘛，就是为什么他会说异军突起，他光看卖软件这个软盘肯定是行不太通的。
对，所以他们其实做了比较多的创新，包括版本发布，包括软件的一些改良，他们其实是结合了一些开源的特性。比如说他们创始人曾经有一个比喻，是把开源软件商业化或者开源软件比作一辆车，他会认为所有的客户都不愿意去买一辆后勤盖被封死的车，虽然可能看不懂这个发动机出了什么故障，但是仍然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掌控权，它是一种可以去找到特定的人帮他去更换或者修复某一个特定的部分。
是他能够看得到这个东西，虽然他本身可能自己不太懂，比如说汽车的发动引擎它具体如何去维修，但是如果他真的懂，他也可以自己去修，他不懂他再付一定的费用让别人去帮他，比如说维护啊，或者加一些自己想要的功能。
是的，所以呢这也导致了 Red Hat 的成功嘛。
对，就是跟闭源软件相比，他真的就是借助开源软件开发的优势，一个是更新快，相比较以往软件开发1到3年这样大版本的更新，开源软件我就增加一个小功能，这样的话就更新速度快，然后价格也还比较亲民，然后也可以很自然的去利用开源社区的力量来倾听用户的心声。
对的，所以呢此时他们逐渐的发展壮大，这个公司也被更多人熟知， 他们就开始筹划上市的了。然后他们上市其实也是比较神奇的，他们在1999年8月11日正式上市，其实当时就创下了华尔街史上第八大首日涨幅。这不仅仅是给 Red Hat 这家公司很大的鼓励，其实给整个开源界都是非常大的鼓励。因为大家发现，哦，原来开源软件也是可以去盈利，也是可以去上市。这也间接的导致整个开源界也开始很多新兴的开源软件也迸发出来了。
是的，那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就是说一开始它的商业模式可能就是区别于闭源软件的开发，我快速更新还有更贴近用户，那这些其实很多你就想微软他们也可以做到，他们也可以效仿开源的模式，那他为什么 Red Hat 还能够如此成功？
对，所以 Red Hat 当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嘛，他们上市之后肯定也会被更多人关注，更多竞争对手去模仿去效仿，所以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改革，叫做订阅制。他们提出了订阅制之后呢，其实是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首先，最先反对的就是开源爱好者，因为开源爱好者觉得这是一种背叛，因为以前大家购买一个版本，如果我不想更新，我是可以拥有它的，我可以长时间使用这一个版本。但是呢，自从变成订阅制的时候，大家需要持续不断的付出金钱去购买或者是订阅。但是呢，其实在 Red Hat 公司里面也有很多，
对，当时那个还是 CEO 还是签下军令状才做的，
他签下军令状之后呢，最后没想到还非常非常的成功。其中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是因为大家发现订阅制首先带来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更新，而且是可以实时拿到最新的更新。第二是他们可以获得服务。当时可能像大家都没有想到，原来开源软件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服务，因为大家使用开源软件的时候还是希望它像 Windows 这样子一样的稳定，但是Linux 很多时候是用在了企业级的服务，所以大家出现问题的时候还是希望有一家更加专业更加实时的公司来帮他解决问题的。
对，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软件级服务的概念。
对，提供的不仅仅是软件了，它开始提供了更多的服务，包括更多的保障。所以呢，在订阅制逐渐成功之后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啊，现在大部分的软件也开始采用了订阅制，哪怕像微软这样的，以前 Office 都是2007，可能我在以前的老电脑上还能用，但是现在呢，其实微软也在推行像订阅制的 Office， 订阅制的 Windows。
那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说订阅制它为什么是个成功的商业模式？
对，其实它是利用了整个开源的优势，然后再结合大家的需求去形成的一种制度。是因为大家以前使用的频率或者更新遇到的情况没有那么多，现在更加复杂，更加急迫的需要去修复某些问题，那么订阅制能带来的首先就是能快速的响应嘛。那我软件订阅了，这家公司是需要提前24小时为我服务的，那我遇到特别像生产环境上的问题，这是非常紧急，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订阅制它其实是解决了现在快节奏的一种方式。
是的，就是以需求为导向。那分可能漏到了一点，就是对于企业来说，为什么说我能开源软件能依靠订阅制获取收益，就是软件开发还是有成本的，然后他们之前以往的就是我卖一次软盘，我卖一个软件，我卖出去的是所有权，你能够去使用它，你使用了然后后面就没钱了，那你开后续开发可能钱就不多了，而且你比如说开发了这个版本之后，你这个版本其实就被舍弃掉，你更新下一个版本，但是其实用户还是能够使用旧版本，他不买新版本，他说哎，这些新的功能我要不要无所谓，我就用旧版本，那这时候他也是没有收益的，那这时候这个商业模式就不太适合一家比如说一家以开源刚开始的公司，商业化公司，它可能不太适合它连续的增长，这个时候出现订阅制就有利于它的持续不断的增长。
是的，现在也很多软件也采用订阅制，也是一个 比较好的方式，也是因为它可以持续不断的带来经济上的回报嘛。因为以前你卖一个软件，核心用户一旦买断了，你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大的更新或者非常大的改变，是很难再收到这部分人的利润了。现在订阅制是可以鼓励开发者有足够大的创新的动力，因为它可以不断的去调整，不断的听取用户的反馈，因为它有持续不断的收入，而且它不断的更新才能带来大家稳定的订阅，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正循环，而不是像以前需要去想方设法去让别人再次付费。
是的，其实我想红帽是一家非常成功的开源商业化公司，但是其实现在还有一部分人是很坚定的认为像红帽这样的是开源商业化公司是对比如说 Linux 精神的反派，他们离经叛道了，我们当时是出于爱好，你怎么能拿来赚钱呢？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悖论。其实这个问题可能会困扰一些对开源不太了解的人，就觉得哎，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你们利用社区智慧去赚钱，这不道德。但其实我们的逻辑并不是这样，为什么要做开源商业化，并不是说我们背叛了技术，背叛了极客精神，而是说有时候是现实的考量。我在最近不是思飞我们也融资了嘛，就拿到了上近千万美元的融资，然后在翻译 PR 稿的时候，我深受我们的CEO 张亮先生一段话的感触。他说他最初创办思飞的初心是为了爱好 Shedding Sphere 的人提供一个全职的机会，能够让他们专心于开发 Osprey EX， 带来技术创新带来数据库产业的变革，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开源力量去助力中国的数据库产业。
对的，其实在之前的郭伟老师来分享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一个观点，叫做一个开源产品想要成功，其实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是否有公司能在这个开源社区里做到盈利。因为开源商业公司其实不是在背叛开源社区，而是在助力开源社区。因为当一个开源产品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对其负责的时候，其实许多大公司甚至一些公司是无法去全力采用这个技术或者这个软件的。当有一个商业公司出现在开源社区时，其实会带来许多以前没有的客户。第二呢，也是给了这个开源社区一些全职开发的机会，
其实就是给一些比如说像开源工程师，他们可以专注于这些开发，他们可以就比如说一些人真的很热爱，比如说我们的 Apache Shedding Sphere， 那他还要专注于本职的工作，那可能自己的精力就顾不过来。那这时候有了一家商业公司，他们可以全心全意的去开发Apache Shedding Sphere 这样一个顶尖的 Apache 项目。
所以说了这么多，我们其实一直在聊红帽的历史，其实大概就是一个从两个不是那么富裕的创始人。
是的，他们真的非常不富裕。当时有小道消息坊间传闻说他们当时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以及一个连续创业却不幸遭遇失业的连续创业者，无奈之下创办了这家公司。当时他们首笔的资金来源是来自于信用卡套现。
是的，然后他们逐渐走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就是曲线，然后他们选择在1999年上市，然后破下了许多不可思议的记录。其实也有个意思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小红帽其实不是当年的小红帽，而是在1999年上市之后更改了一个 logo。 以前的小红帽下面其实是有一个脸的。
对，我感觉看那个旧版本的 logo 的时候有点可怕。
是，所以在1999年他们上市之后也选择将这个 logo 改变变成现在这个比较可爱的小红帽。
对，而且我觉得红帽这家公司比较有趣的一点，就刚才我们提到了 logo， 其实我就想到当时他们提改 logo 的时候也是全公司决策的。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开源原生公司的一个点，就是跟以往传统的大型企业不同，不是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而是一个群策群力，大家都可以共同商量的一种决策方式。这也是一个开源公司的文化。
是的，所以其实还有一个点也有很有意思，他们不仅仅是卖盒装的 版本或者是 Red Hat Linux， 他们其实想了很多办法为了活下来或者是为了推动商业化。他们刚开始还选择去卖一些周边产品，比如像贴纸啊帽子啊，然后后来呢他们还也选择去做培训认证，
对，红帽认证，
对。所以聊到红帽能够成功，其实不难看出他们其实在各种方面都在选择去创新，选择去突破，选择去相信自己的员工。因为像当时虽然大部分人都抵制订阅制，但是仍然还是选择采用这样的方式，相信他们的内部结构包括内部决策也是非常的开源或者是 open 的。
对，就是开源社区的那种方式。
是的，
好的，我们也聊了很多了，刚才Finn也提到了一家公司说实话能够成功像红帽这样的成功做到商业化啊，找到自己合适的商业模式是真的离不开创新的。那提到创新我们就不得不说开源是助力于创新的。
是的，我曾经听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个企业的老板，就他们当时工作的状态其实是一年甚至几年才会更新一个大版本，所以他们没有那么着急，而是按照自己的路线不断的完成工作就行了。但是像开源，我们其实推崇很多都是点子来自于社区，然后突然发现很有意思，然后大家就非常努力的一起去把它完成。其实这样的创新和普通的商业公司还是确实是差别非常大的。
我们也说了，其实开源商业化的公司离不开的其实就是创新二字，开源助力于创新。那我们可以从红帽的开源商业化成功的故事当中总结一些啊开源之道。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创新之处可能就一定是技术的创新。那这种技术创新来自于什么？开源软件可以依靠它的开源社区，
是更加接触用户的真实场景。
对，而且其实对于用户来说也是好的，他们有了更多的自由度，也能够提出自己的需求，他们的需求反过来还助力了开源技术的发展，这是一个双向双赢的过程。
是的，而且他们甚至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场景去定制化自己的产品的。比如像那些闭源产品，很多时候是我们需要通过去适应这个产品去改变我们的生产环境或者是我们的真实的环境，而开源产品就是开源产品是有机会去适应我们不同的一些真实的需求的，这是一种不同的一种感觉。而且那说到这，其实红帽的故事远远还没结束呢，因为我们认为订阅制非常大的影响了红帽，也影响了整个开源社区，包括开源的商业化。其实在2003年的财报，盈利就已经实现了连续的增长。在红帽公布的2019年财报中，其总盈利已经突破了23亿美元，其中订阅的业务其实就已经占比 88%。 所以能看到整个订阅制对红帽的影响，包括对它能够这么成功影响之大。在2019年7月， IBM 选择在340亿美元收购了红帽。红帽的影响力没有因此而被影响，它其实反而带动了 IBM 的负债减少了100亿美元。然后其中红帽的盈利增长还在继续增，还达到了24%。然后呢，红帽其实是这时候已经并入了 IBM 云计算与认知软件业务的部门里面。红帽不仅仅自己能够独立发光，并入 IBM 以后还带领了 IBM 交出了一个非常好看的财报。
红帽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精彩，让我们看到了开源商业化的可能性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
那么今天说了这么多开源商业化，因为我们可能还只是一个观察者，所以呢我们也没有能够总结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完美的一种开源商业化的模式。所以我其实也很好奇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这是否也会有一些感触，或者是有一些认为比较好的开源商业化的点子，
或者是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关于开源的故事。
是的，所以我们下一期会说更有意思的开源故事，
是请大家期待，欢迎关注我们的节目 The Data Way。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